迦太书生命读经第十六篇，纳灵与肉体相对。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纳灵与肉体相对。因着基督教背景的影响，我们对于新约中纳灵和肉体这两个词的领会相当有限。事实上，这两个词的意义非常的广阔，乃是新约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用词。肉体和纳灵的定义，在三章三节，保罗问加拉太的信徒，你们既靠纳灵开始，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纳灵就是复活的基督，乃是属于生命，肉体就是我们堕落的人，乃是属于罪和死。我们不该靠纳灵开始，却想靠肉体成全。我们既然靠纳灵开始，就当靠纳灵成全，与肉体毫不相干。二章二十节说到基督和我的对比，这里说到纳灵和肉体的对比，这指明在我们的经历里，纳灵就是基督，肉体就是我。从三章到本书信的末了，纳灵乃是在我们生命经历里的基督，在启示中的是基督，在经历里的是纳灵。在本卷书信中，肉体始终是被定罪被弃绝的，而且从三章起，每章都将肉体和纳灵做对比。肉体是堕落三部分组成之人极点的表现，纳灵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实化。肉体倾向守律法，且受律法的试验，纳灵乃是本于性所接受并享受的。神的经纶将我们从肉体救到纳灵，使我们能有份于三一神丰富的福。这无法凭着守律法的肉体做到，唯有凭着本于性接受并借信经历的纳灵才能做到。在加拉太书里，肉体不单是指人堕落败坏的身体，乃是指着堕落之人的总和。所以肉体是堕落之三部分人极点的表现，因此肉体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了人的体、魂、灵。你想想看，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列举肉体的行为，你会发现有的与败坏之身体的情欲有关，就如淫乱、污秽、邪荡、醉酒；有的是与堕落的魂有关，就如仇恨、增进、恼怒、分戾；还有的是与死了的灵有关，如拜偶像和邪术。这证明我们堕落之人的三部分都与邪恶的肉体有牵连，所以在加拉太书，肉体是指整个堕落的人。肉体不只是堕落之人的一部分，更包含堕落之三部分人的总和。从新约的启示来看，纳灵乃是经过过程是三一神终极的实化。神是纳灵，堕落的人是肉体，神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肉体是堕落的三部分人。你曾否看见今天人乃是堕落的三部分人，而神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堕落的三部分人是肉体，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是纳灵。肉体在加拉太书怎样不是单指败坏满了情欲的身体，而是指堕落之人的总和？照样纳灵也不是单指三一神的第三者，而是指着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过程的三一神。肉体是指我们整个堕落的人，而纳灵是指整个三一神，就是父子灵。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等过程，今天乃是纳灵。我们读到新约里的肉体时， 必须晓得肉体是指堕落之人的总和。同样的原则，我们读到保罗书信中的那灵，也必须认识那灵是指三一神父子灵经过过程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撒旦妄用律法，神的经纶乃是要将他自己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他自己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也与他成为一，好叫我们能团体的彰显他直到永远。然而神的仇敌撒旦想要阻挠神的经纶，就利用神为着他的定旨暂时所赐的律法，使神所拣选的人从他的经纶岔开。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加拉太书，就会发现这件事不难明白。我们来读这封书信的时候，必须看见神的经纶乃是将他自己这位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与三一神之间产生一种生机的连结，好叫我们能够团体的彰显他。但是撒旦利用神所赐的律法，要使神的百姓从他的经纶岔开，并且拦阻神经纶的完成。我们要清楚领会妄用律法的意义，这是很重要的。当律法被用以激动人堕落的愿望，想要借着守律法高抬自己，好得着自己做成的义，这时律法就被妄用了。热衷犹太教的人就是这样妄用律法，要把信徒引离神的经纶。我们在加拉太书看见神所赐的律法这样被妄用了。撒旦妄用了神所赐的律法，使神所拣选的人从神的经纶岔开。信仰的路，在前面一篇信息里，我们已经指出行律法与听信仰相对。神的百姓要领略、体会、了解、享受，并且有份于这位经过过程而成为那灵的神所赐予他百姓的一切，这个路就在于信仰。根据加拉太书，律法已经被信仰顶替了。在我们的经历中，律法应当过去，信仰应当得胜。律法怎样与肉体并行，信仰也照样与那灵并行。每当我们想要守律法，我们就立刻在肉体里面，但我们采取信仰的路来听、增赏、呼求、接受、领受、联合、有份并且享受时，我们自然而然就经历那灵。这可由我们的经历来证实。每当我们竭力要守律法，我们就在肉体里，在堕落的三部分人里面，但每当我们接受信仰的路，我们就在灵里享受那灵。我们在信仰的路里享受那灵作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不仅如此，信仰的路使经过过程的神和得重生的人之间生机的连结得着发展和培植。神盼望这个生机的连结发展到极致。撒旦如何阻挠这生机连结的发展？然而我有负担指出，狡诈的撒旦阻挠了这生机连结的培植与发展。他利用三种教派，天主教、更正教、灵恩派来做成这事。撒旦利用今天基督教里这三种教派来阻挠得重生之人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之间生机连结的发展，为要拦阻神的经纶。假定在这个国家里没有这三种教派，只有主的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生机的连结在短时间之内必会大得发展。然而事实是，这种生机的连结已经受到阻挠。这连结主要不是被犹太教、回教、佛教所阻挠， 而是被天主教、更正教、灵恩派所阻挠。撒旦如何在古时利用犹太教，今天他也照样利用这些教派，使神的子民与三一神之间生机的连结不能得着合适的发展。撒旦做这事所依循的原则，乃是把神所赐的东西拿来错误的使用。例如，这个原则可见于天主教，那里可以找着一些神所赐的东西。在天主教里，许多真信徒因着撒旦利用这些神所赐的东西，就受了迷惑。因为在天主教里可以找到一些属神的东西，许多人就会起来为他辩护，争论说在那里的确看见一些属神的东西。我们回想主在马太13章33节论到天主教的预言，他对他们另讲一个比喻说，诸天的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去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了酵。天主教就像这个比喻中的富人，把面酵掺在细面里。天主教把属撒旦的东西和神所赐的东西混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天主教里所发现的乃是属撒旦的东西和神所赐的东西的混杂。启示录17章陈明天主教是一个女人，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这是天主教的真实光景。同样的原则，我们不能否认更正教里也有一些属神的东西，其中也有一些神所赐的东西。然而撒旦利用这些东西来阻挠神的经纶，并且拦阻这个生机连结的发展。在更正教各公会里的真信徒多半没有听过生机的连结，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基督活在他们里面。人也许因着天主教或者更正教被带到主的面前，但是他们被带到他面前之后却受了拦阻，不能继续的经历他。许多罪人因着更正教所传的福音得救了，然而他们得救成为信徒以后，叫他们得救的公会却使他们不能经历基督。第三种教派是灵恩派，比天主教和更正教更狡诈。我从50多年来的研究和经历中能够做见证，在拦阻神百姓经历基督的事上，没有什么比今天的灵恩派更狡诈。主在中国的恢复曾有过好几年受到灵恩派的影响，我们能够由经历中做见证，我们牵连到灵恩派的结果是弊多于利。灵恩派最大的破坏就是使信徒很难珍赏与三一神内里生机的连结。灵恩派所强调的是外面的表显，强调这些事的人很难安静下来认识在他们重生之灵里面的那灵，并且随从里面的膏油涂抹。许多灵恩派的人既不认识也不在意他们有一个重生的灵，反之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所谓的恩赐显明，他们感兴趣的是说方言、医病和行神迹，而不是与三一神生机连结的发展与培植。1963年我应邀到一个灵恩派的团体讲道，有一次聚会结束后，这个团体的带领人和他的妻子想要叫一位中国弟兄说方言，那位带领人的妻子告诉他不要说英语或中文，只要说他所想到的任何其他的话。那位弟兄晓得要脱离那个情形就非得说点什么不可，他想起偶然懂得几句马来话，就用马来话说了一些无意义的词句。这个灵恩派团体的带领人和他的妻子立刻拍手，很高兴这位弟兄说了方言。第二天 我向这对夫妇指出事实的真相，并且质疑他们这种做法。此外，在这个灵恩派团体的一次聚会中，有一个女人说了简短的方言，然后一位青年人翻了很长的话。后来，这个团体的带领人承认，那位青年人所翻的方言不是真的。我就问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位丰富的基督供应别人，为什么还要有这些做法呢？他无话可答。后来，那位翻方言的青年人否认他所说的是要翻那个女人的方言。我就提醒他，他曾明确地向所有在场的人表明，他是在翻方言。接着我说，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事，我确信你是爱主的，为什么你不单单传讲真理，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别人呢？有些灵恩派的团体甚至宣称，在他们的聚会中，有人牙齿神奇地被金子补满了。我绝不信这样的报道。为什么神不使牙齿长出来，而用金子去补牙齿呢？那样更符合圣经的原则。再者，如果这样的神迹真的发生了，新闻记者一定会晓得，并会大加报道。另一个事例是一个美国灵恩派团体的带领人，宣称得了说中文的能力。有一天，他发出一些怪异的声音，他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中文。我和另一位讲中文的弟兄指出，他所说的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虽然我会说国语，另一位弟兄会说广东话，我们两个人也懂得其他的中国方言。然而，这位灵恩派的带领人发出的声音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得不告诉他，我们听不出这些声音是中国话。这位弟兄听了大失所望，他欺骗自己，以为有把握能说中国话，但他所说的中国话是自创的语言。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灵恩派是司空见惯的。有一本灵恩运动的杂志刊出一篇文章，作者说他接触过200位声称是说方言的人，这200人没有一个例外，都一致怀疑他们所说的方言到底是不是真的。然而，作者鼓励他们继续说方言，不管他们怀疑自己所说的是否真实。我们在1963年的训练中公开的读这篇文章，然后我问受训的人，彼得和其他在五旬节那日的人有没有怀疑他们所说的方言是真的？当然，彼得和其他的人没有这样的疑惑。然而，这200位说方言的人却有这样的疑惑，因为他们所说的方言不是真的。1963-64 年间，报纸上报道说，一些灵恩派的人预言有一个地震要袭击洛杉矶，洛城会被震到海里去。然而，预言地震的日期过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这个预言没有应验，就足以证明这预言是假的。我愿意举我们在远东所经历的另一个例子。我们迁到台湾，并且在那里开工以后，我向圣徒们指出，根据我们在大陆的经历，我们最好不要管基督教。我也劝他们不要与灵恩派的事物有牵连。反之，我鼓励他们只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好几年，我们一直积极地传福音，在各个城市大量散发单张，张贴海报。六年后，我们人数由不到500人增加到20000多人。在60年代的初期，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有一个灵恩派的女传道人在马来西亚非常得势，并且相当影响主恢复里的一些圣徒。她甚至控制了马来西亚的一处小召会。然而，一位年长的弟兄 和三位青年人因着明白真理，就拒绝和他们在一起。1965年，这位女传道人计划在台湾召开特别聚会，特别是为着地方教会里的人。她想要接管台湾岛上所有的教会。虽然我不知道这种情形，但在1965年9月，就是这次特会预定召开的月份，我有负担访问台湾。我到达的时候，才头一次听说有这个特会。这个女人以一种论调闻名，就是方言不需要是真的方言或语言。突然间，她罹患了舌癌，无法到台湾开特会。当时有人预言说1966年会有一次全世界的大复兴从台湾开始，而且他要得着医治。然而复兴并没有来到，而他也死了。他死后有人预言且刊出文字说他会复活，但这种所谓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在我们邻里照着那灵行事为人，因着我所学习并经历的这一切事，有时候是经过许多苦难而有的。我看见灵恩派与天主教、根正教一样，对神的经纶造成阻挠，这对我们与三一神之间生机连结的发展，乃是一大拦阻。照保罗的书信看，三一神已经经过了过程，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当这灵进到人的灵里，就产生一种生机的连结。我们既与三一神有了生机的连结，就能在灵里凭他而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付滥用说方言的事，在这卷书的第七章，我们看见照着生机连结而生活的最好例子。在25节，保罗说，关于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保罗陈述了对于这件事的意见以后，就下结语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这里给我们看见新约的原则，就是成为肉体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神性是与人性相调和，神不单独行动，人也不单独行动。反之，神与他所拯救的人在一里面行动，因为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和得重生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生机的连结。凡我们所说所做的都该出自这个连结，就是神与人的调和。这与今天灵恩派的做法截然不同。灵恩派所谓的预言，乃是依循旧约的说法，耶和华如此说。然而在新约里，我们没有读到耶和华如此说，而是读到保罗所说的，或者彼得、约翰所说的。根据灵前七章论到同生的人，即使保罗没有从主来的命令，他仍然能够说一些话，其中有神的灵的发表。这就是新约的原则，我们必须遵照这个原则，以发展经过过程的神与得重生的人之间那生机的连结。我们已经着重的指出，在加拉太书，那灵是指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而肉体是指堕落之三部分人的总和。我们若看见这个对比，就不会想要离开神，凭自己而活。我们离开主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肉体。我们要认识，我们已经与三一神有生机的连结，这是一件要紧的事。他与我们，我们与他调和在一起，成为一。这一种生机的连结已经发生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该在我们灵里照着那灵行事为人。这就是神新约的经纶， 是他永远的定旨得以实现的路。